胜利的痛苦，或者是后悔的痛苦。获得自由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自律。我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尤其是呢，他们是美国教育长大的，所以呢，他们常常会在我的面前说两个字，自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啊，自由来自于自律。OK， 他们问我说，为什么呢？我教他们说，你要有自律，你才会拥有自由。他又问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很简单的呀，因为呢，你要有自律，你才能够拥有成功。当你拥有成功，当你不需要跟我伸手拿钱，在这个时候你才拥有自由。当你能够赚多少，全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的时候，哪来的自由两个字？而你要自由，你要成功，唯一只有自律两个字。一样的，就比个例子，你今天你要瘦下来，还不是一样吗？你要健康，你也要有自律啊，不是吗？ OK， 所以的话呢，你宅在家里面，面对美食没事干，每天煮好吃的东西，然后又不运动，那么呢，我希望今天晚上你面对你的美食，记住我的话，你到底是拥有了自律的痛苦，还是呢后悔的痛苦？你吃了它就是后悔的痛苦，那你不吃它就是自律的痛苦，选一个。 OK， 但是记住一点，唯一只有自律，不单单你能够维持你的身材，你能够拥有健康，你就会运动，而且呢，你才能够拥有财富，拥有成功。当我们碰到一堵墙的时候，你有几个选择？当然了，你可以掉头走。OK， 第二个，你也可以绕道，然后呢，绕过它。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一点，都不要掉头走，也不要绕过它，爬过它。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攻击自己的弱点，你碰到了障碍，它就是一个机遇。你最害怕什么东西，你就不断的去攻击那一个弱点。因为唯一只有你攻击你自己的一个弱点，你能够克服你的障碍，那么你才能够把你自己带到更高的一个水平。你今天你要实现你从未实现过的一个梦想，你就需要做一些以前你从未做过的事情。如果说你害怕跟陌生人说话，那么你就是不断的去找陌生人说话。你害怕跟大众当众演讲，你就要找遍所有的机会去大众那一边，然后呢去演讲。因为为什么呢？专业了以后你能够省时间，专业了以后你能够克服所有的恐惧感。唯一只有你不断的去攻击你自己的障碍，那么你会发现你自己，你就会怎么样呢？你就会提高到另外一个水平线上面了。OK， 所以你害怕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不断的在那一边坐在那一边思考。很多的人就像我跟你说的，就算有一个机会，他告诉自己说我要谨慎啊，要谨慎，其实啊，说到底他是胆怯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他谨慎到了最后，你知道吗？最可悲的是哪一些人吗？一个机会他连尝试都没有，直接放弃啊，因为他过分的谨慎了，然后自己不知道说那个不叫做谨慎，那个叫做胆怯。 OK， 所以的话呢，哎，说到底啊，我们再回头再说一说那个叫做张奇伟的那个小子。 OK， 我就跟他说了，他就问我了，那呢我要怎么样追女朋友啊？ 我说那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一点 ，OK， 要实现你从未实现过的梦想，你要做一些你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嘛，对不对啊？我说呢，当你看到了一个女孩子的话呢，那么呢，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克服你的障碍，还是你要后悔的痛苦？选一个。然后他就问我，你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我的意思很简单啊，对不对啊？你如果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呢，你就开始你在心里面数，你就数，数到十，一、二、三、四，然后你数到十，你就走过去跟她说话。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那被拒绝了怎么办呢？那我就跟他说，那还不容易吗？那就是你被拒绝的不够多啊，你就多来几次啊。你不信的话 ，OK， 你多来几次，总有一天，有个女孩子就会说 OK 啦 ，Yes 啦 ，OK。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同样的道理，就像我们碰到一个美女一样的，我们碰到一个机会也是一样的。往往我们就会想了，开始想，哎呀，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就坐在那一边，旁边又没有男孩子，但是啊。我今天我穿的这件衣服不够帅，我今天我应该要剪个头发才来 OK， 我今天呢刚好呢，哎呀，我今天呢还没准备好，我应该要先去把我的讲稿给想好，我才能够去追女孩子。但是啊，我得告诉你一句话，等你换好衬衫，等你学会了，女孩子也走了，对不对啊？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事业的一个机会，很多的人也是一样的，东思考西思考，现在这个时机对吗？还是呢我应该再做两年呢，对吗？然后呢再来全职的来投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呢 ？OK， 还是呢我要先学习营养免疫学，等我学会怎么讲了以后呢，我再来做这一份事业呢，我需不需要把所有的产品全部备好？不然的话我怎么样来做这一份事业呢，对吗？我告诉你，等你呢，我到如今30多年我都还在学营养免疫学呢 OK， 那你呢要等到你学会 OK， 机会早就不见了。所以做一份事业一样的道理，它是要靠什么呢？是靠你跌倒再爬起来，跌倒再爬起来，唯一只有你在跌倒爬起来当中才可以学习到东西。记住，唯一只有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思考，我们才会进步。所以的话，做事业就像追女孩子一样的，就像我在给齐伟的建议一样的，碰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OK， 在我的直播的另一端还没有结婚的小伙子们，听我的劝告，做事业跟追女孩子一样的道理，你在哪里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数到十，不要管你的发型，不要管你今天穿的怎么样邋遢OK， 冲上去跟人家说 OK， 不要来问我要说什么，这个只有你自己去摸索，然后呢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有一天你就会学得很稳的去跟女孩子搭话了 OK。 所以呢，事业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了，克服你的障碍，那么你就能够到达更高的一个水平。迁徙的一个时代，其实现在呢，迁徙的一个时代，我们从定义来说的话呢，应该是出生在1980年到2000，意思就是说呢，应该就是40岁以内的人吧 ，OK， 我们都称它为一个 一个迁徙时代吧 ，OK， 你知道吗？这个时代呢，可以说是我们所有的历史里面规模最大，教育程度越最高的一代 OK， 为什 么呢？因为现在没有战争，没有了战争，所以的话呢，父母呢会倾所有的一切去栽培小孩子，让他们呢读得更高的一个学位了。所以呢，现在呢是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了。但是啊，你知道吗？千禧世代的小伙子也好，小女孩也好，绝大部分的人患有忧郁症。你知道为什么会患有忧郁症吗？因为呢，他们从小在父母的保护底下成长的，父母告诉他们，你要认真的学习，你呢，什么东西你都不要管，你就是每天呢，就是拼了命的读书，然后读书了以后呢，你考到了一个好的一个学校，然后考到了一个好学校了以后呢，自然而然你的人生就完美的，你就能够成功了。这是我们告诉千禧世代的朋友们，但是呢，等到他们做了父母所要求的所有的一切，他们到了现实的社会里面，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们却发现说，怎么跟我父母讲的不一样呢？他们发现他们没有成功，他们发现了他没有办法掌控他的生活，他甚至于没有办法拥有他想要的一个生活，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忧郁了。OK， 因为呢，他们不断的在想象，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拥有他想要的生活呢？再来，跟着我们现在的一个多媒体 ，OK， 现在呢，我们的网络的一个诞生，大部分的千禧世代，他们都患有一种的疾病。叫做强迫性比较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它就是说呢，每一个人不管他今天他吃些什么东西，也一定要拍个照片，然后呢泼上网去，然后呢不管呢他到哪里去旅行，他也一定要拍一个照片过去。有一天啊，我在香港，我在飞机场那一边，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蛋糕店，有一个女孩子，她还架设了她的 camera， 把她的手机给放在上面。然后呢，她买了很多的蛋糕，然后呢，她开始做动作，然后呢，咬一口蛋糕，一副样子要吃下去，就这样子。然后呢，我去 shopping 了 ，OK， 过了呢，最起码我看最起码有40分钟吧，我又走过那个女孩子那一家店。那个女孩子还在那边拍照片，还在那边吃蛋糕，但是我发现了一点，她的蛋糕冰淇淋都没有少诶，她都还没有吃诶，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年代，每一个人，他们要把他最完美的一面泼上网去，因为为什么呢？他们患有强迫性比较症。OK， 他们不断的，他要让别人知道说他的生活过得有多好，他要让别人家羡慕他嘛。所以呢，每个人都在羡慕，为什么别人他们可以每天旅游？为什么别人能够吃那么好吃的东西还不会胖？为什么别人的男朋友那么帅、那么好、那么温柔？为什么别人的女朋友那么漂亮 ？OK， 我们永远永远都在羡慕别人。然后呢，永永远远我们都在抱怨自己，但是真的有那么好吗？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不实际的一个生活。现在一个多媒体，它等于是说一个人的身份的延伸，那是另外一个幻想中的我们。我们不断的OK， 在呢，希望别人在挣扎着，让别人认为说我们没有在挣扎。你知道为什么千禧世代的人他们会患有忧郁症吗？他们的学问很高，已经高到什么地步呢？高到当你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上面明明写着普通的一个大学学历，偏偏就有一个博士生来跟你竞争。就算没有一个博士生的话呢，也要来一个硕士生。你在马路上面走啊，你不小心撞到人都是一个硕士生。 OK， 你如果是学电脑的，然后呢，你好不容易呢，你说，哎，我是一个电脑天才，你去找一份工作，然后呢，就有来了一个16岁的人，你看他的那个电脑写的程式还比你好，这就是这个年代。所以呢，你说为什么会有忧郁症？再来，为什么还会有忧郁症呢？它还另外有一个问题，叫做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什么叫做社会流动呢？我们在媒体上面总是呢会听到人家说，现在我们的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觉得说呢，其实呢贫富的一个差距不会带来忧郁症，其实对于千禧世代的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没有社会流动。什么叫做社会流动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给这一代的人一个机会从一个贫困的地方走到一个富有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机会相当相当的少，这个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原因呢？我就比个例子来说，美国，你说我今天出生在纽约的一个贫民区那一边，如果说你出生在一个贫民区那一边，你会发现有几个现象，他那一边的学校一般来说教育水准也会比较糟一点点，他的资源也会比较少一点点。那如果说呢，他的教育比较不好，他的资源比较少一点点，那么的话老师的一个资历也会比较糟一点点，出来的学生他能够学到的当然也就会比较糟一点点。再来，他的所有的朋友里面可能呢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读书的，因为每个人都在为他的生活，为他的一每天的一个三餐 OK 在烦恼，他们还要再去打工。那么的话呢，还有你还会发现另外一点，在纽约那一个地带，你说在比较平民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在超市里面垃圾食品是比较多的，新鲜的蔬菜水果相对的就会比较少一点点。而且呢，你会发现说呢，越便宜的东西越多的都是油炸的一些东西，那么呢新鲜的蔬菜水果他们也就会吃的更加少一点点了。那么这样子一来，身体的一个健康就会越来越糟了。那么这个叫做社会流动。然后呢你慢慢的好了，你就算你熬到了你学校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呢，再来你会发现说呢，我们给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就算我们在一家公司里面，我们说想要往上爬，但是呢往往就会有人学问比你高，而且他要的薪水呢不会比你高，然后呢往往呢就会有那一种呢天才的人就会出现，然后呢你呢永远永远就会爬不上去。这个叫做社会流动。社会流动的意思就是说，贫富差距不可怕，可怕在于我们没有机会给底层的人能够往上爬，这个才叫做可怕。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年代里面，对于千禧世代的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给一个机会，靠他自己的本领，不要说没有给他机会，大家从零开始，而是呢，今天在于我们的事业里面，只要呢，你愿意去拼，你愿意去学，那么你就可以拼出一番事业出来。作为千禧世代的父母，我知道你们也有你们的怨言，作为千禧世代这些朋友的一个父母，他们会说，为什么他们那么依靠性呢？为什么他们还不独立呢？对不对啊？然后他们就会抱怨了，他们会说，哎呀，你知道吗？为什么原因啊？他们不会多省一点钱啊？他们为什么那么会花钱呢？ OK， 而且啊，他们呢为什么不可以说他们一句呢？对不对啊？其实呢，我可不可以就直话直说呢？作为千禧世代的人，他干嘛要省钱啊？你不是口口声声，作为父母的你，你跟他说呢，我帮你省啊，所以呢，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啊，不是吗？你作为父母的，你都帮他省了，那他干嘛要省呢？当然他就不需要省了，对吗？再来另外一点，现在的一个父母，他们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是高期望，他们很期望他们的小孩子成龙成凤，所以呢他们是管得很严密的。 OK， 他们叫做微观管理，意思就是说呢，他每细小的一件事情都要管的。你管到了那么细，你还要他们怎么样？很独立，痴心妄想啊，这个叫做你管出来的呀，对不对啊？你想一想看，你知道吗？我发现了哪一些事情吗？你知道我们有看到吗？年轻人找工作，父母陪，你给陪去怎么样呢？陪去做面试。 OK， 这也是对于我来说迁徙世代的负担啊。这样子呢，你如果说觉得呢还不够多的话，你知道吗？现在呢，你知道不是呢在网上面吗？我们不是有那个交友网站吗？谈恋爱网站吗？可以交男女朋友的吗？我告诉你，那个东西啊退流行了，人家现在呢是有呢父母的网站。OK， 听清楚，不是父母跟父母交朋友，而是呢父母呢来怎么样呢，跟对方的父母来谈小孩子的恋爱。 OK， 就是说呢双方的父母上网站，我们来相亲。所以的话，这就是现代的一个社会。 OK， 所以呢难免会有焦虑的。所以在这里我只是想要说一句话，如果说我们是作为一个迁徙世代的一个父母，你要你的小孩子成长一点，倒不如放开一点点。作为父母能够给小孩子最大的一个资产，最大的一个智慧，那就是说给他自由。OK， 要自由。那么对迁徙世代的小朋友们，我只能够说哎，你们不要用我称你们为小朋友， OK， 因为呢我都可以当迁徙世代父母啦。 OK， 所以的话呢，哎，如果说说到这一点的话呢，那么呢你就要了解到了， OK， 不需要去围观管理他们。 OK， 要有自由就要有自律。 OK， 那再来另外一点，社会的流动，我们要给的并不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小孩子的人生能够比我们更加的成功。所以呢凭我们的脑袋瓜去，那么小孩子大不了跟我们一样了，所以呢要用他们的脑袋瓜，那么才有可能超越我们。我们最重要的一点，给他们自由，然后呢再来机会要把握住，不要过分的谨慎到达了胆怯。社会的流动给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地方，所以在我们这个事业的平台里面，我最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给迁徙世代一个社会流动，让他们一个公平能够展现自我的一个平台。只要把握住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就每一个人凭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我们就能够达到想要的成功。